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，和你一起读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这一本四部真传呢，这成为书香园地的一个里程碑。我想呢，这是破纪录的。过去从来没有读过篇幅这么长的书，总共分为十大部分，有96章，575页啊。而这也成为刘文从2003年开始制作这个节目6000多集以来，我最喜欢的书之一啊。在预备这一本书的时候呢，每一章我都深受激励和感动，用言语实在难以形容。尤其今天呢，我们会看到司布真的最后一篇讲章，也会读到他安息主怀。我心中呢，真的觉得很难形容那一种心里头的激动，以及在100多年前这样一个为主所重用的仆人，他这一生受到那么多的攻击羞辱，仍然成就了这么大的事工哦。而他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祷告再祷告，等候再等候。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唐纳·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“相信并注视”，经文在诗篇第27篇13到14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27篇13到14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诗篇第27篇13到14节：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在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相信并注视，如经文所说，你若不信在这世上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我们若允许忧虑和焦虑掌控，并且不期待神帮助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在圣经中有一段简单的经文可以背诵，好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尤其是在绝望之时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诗篇第27篇第13节。这是一句简单又好记的经文，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，并在似乎已经绝望之际给我们带来盼望。让这一节经文成为我们的武器，下定决心，带着完全的信赖及依靠来仰望神，这样我们将拥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完成每一件事情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期盼能在这地见到你的恩惠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 求你赐给我信心和力量，充满盼望，专心等候你。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下面来听这首《注目看耶稣》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。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九部分，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的最后两章，第82章最后讲章，疲乏不能跟随，第83章上帝恩待我的一生。1889年10月，俄国流行肺炎，12月传到伦敦，许多人咳嗽、头痛、胸闷，咳到整夜无法成眠。4个星期内，光是伦敦这个地方就有2000多人染病病故。执事会建议司布真休息，以避免感染。司布真仍到处主持追思礼拜，安慰安息者的家属。司布真写道：传道者的行程绝不因流行病而终止。我的身体虽衰弱，但这段期间弟兄姐妹更需要我。不久，伦敦再增4000人病故。1890年4月26日，司布真第一次因体力不济中断讲道，提前下台。司布真写道：不管多少人听我讲道而信主得救，也不管多少人反对我或反对我的声音有多大，我仍然用不止息的祷告面对我的侍奉，在各样的攻击中坚守真理。愿我一生忠实传讲圣经，在传染病流行期间，我格外为未信者的灵魂忧心。司布真病重的消息传出，反对他的叫嚣更响了。有人出来挑战司布真，要求辩论。有些人用信件、口传、电报责骂他。司布真5月10日在主日学年会上讲道，他说：我为这世代深感忧伤，自认有学识的人应该更多教导真理，而非教人不听从上帝。在别人的苦难里，以攻击叫人担子更沉重。加太书6章2节说：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我们靠主建立教会，他们却散播怀疑，拆毁上帝的家。我们靠主教导圣经真理，他们却培养一批只会批判却不传福音的人。他们以复杂的理论取代单纯的传讲福音，以聪明取代对福音的热心，以理论取代爱主的心。新派神学不讲耶稣的宝血，是因为主耶稣不在他们的心中。这种教会与神学院倒不如不要存在。一所教会若没有牧者与信徒的祷告会，就没有属灵的呼吸。一所神学院若没有师生祷告会，这神学院已死。当时司布真的妻子也生病了。司布真写道：我在妻子呼吸的气息中感受到她的代祷的爱，我们必能痊愈。他对来看望的学生们说道：不要以为健康不佳是对主服侍的亏欠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不要为太多未尽之事而自责。无论做何事，要存感恩的心，有感恩的心，服事上才有喜乐的灵。服事要有适当的休息，否则体力的银行存款用尽。即使身体强壮如良驹，要有足够的睡眠，吃有营养的草，奔跑要有节制。我们要看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减少疾病的最好方法是休息，最好是住在位置较高、空气较清新的地方，有时到海边钓鱼，或是到树林里听鸟鸣。鸟鸣比起许多人无意义的抱怨声要悦耳多了。司布真鼓励一位来访的年轻牧师，传讲真理要有敏锐的心，忠实的传讲福音不是理直气壮，而是对人性有同理心。许多基督徒信主多年，信仰背后仍有许多偏差，有的是深深的软弱，有的是近乎绝望，有的是深刻的苦读，有的是无法遗忘的阴影，有的是扭曲的罪，有的是对人的怨毒，都如撒旦的毒钩挂在心中，使他们在信心上反反复复，生命的成长缓慢，信仰迷糊， 爱主而看世上如粪土，不是个性孤僻，无法适应外界的反应。圣灵感动而痛哭流涕，不是情感脆弱容易哭泣。为主受苦，不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好容易生病。我们坚守真理严谨，也体会人性的软弱。讲道是让会众发现自己深处的问题，让他们自己在圣经真理中找到帮助。当他们愿意阅读圣经，以寻求上帝的帮助，已经跨出正确的第一步。他对另外一个来访的神学生说道，服事总要带着盼望，阴霾满布的日子总会过去，多少使人下沉的环境总会转变，盼望中我们靠主的恩惠得安息，否则服事会陷入焦虑，无法帮助人的沮丧，自我的定罪会将自己拖垮。在难过的日子，学习把重担交托给主，而非自己定义要找出苦难的意义。不要当瓜牛，跟随主还背着自己的壳，背负着自己该弃掉的重担。我相信我们一生最大的事工是低下头对主耶稣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面对诸多俯视，若说有这么多事情还没有做，怎么能休息呢？你将累积自己的疲惫。不要以为非要等事情全都做完了才能休息。撒旦给上帝工人最大的引诱，是叫人爬掉遍地所有的荆棘才配成伊甸园，甚至要人靠主的力量去清除一切的棘藜。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是让我们体认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，只能安静地等候主。主的恩典会与我们同在，在沙漠里会遇见绿洲。斯普珍写道，我期待健康与力量，但是疼痛使我无法站立，我躺在床上准备讲章，严重的气喘使我无法书写，我只好交给别人，如同黄昏归航的船只，等待明日的涨潮。他又写道，渔网如果没有定期理一理，捕鱼的时候容易破，我努力起床，半小时不到又累倒了。1891年5月12日，斯布珍以他必差遣为主题，说到每个时代都有紧迫的问题，都有必须立刻解决的事情，我们心中不要为此承受压力。上帝在每个世代都差派他的仆人，我们坚持救恩，以圣洁侍奉主。我的祷告是教会能够找到这些人，我相信我是受差遣的人，来服侍主与他的教会。我即将过去，教会许多忠心的同工也都会过去，但不要为此难过。教会寻找上帝所差遣的工人，永远不要降低真理去满足人，坚持真理，上帝会差派合适的人，需要的是等待、祷告和预备。斯布珍的医生米勒在台下听到，知道斯布珍染上肺炎了，生命将进入严苛的风暴，他要求会众给斯布珍更多的休息。1891年6月7日，斯布珍再度站上讲台，用疲乏不能跟随为主题，说道，上帝的军队中，我们期待所有军人都可以上战场，其实即使在最好的军队里，仍有软弱走不下去的军人。过去我从来不认为我是软弱不能行的，如今疾病使我无力再往前。我一生的喜乐是与各位一同为主征战，现今我只能走到这里，不能再一起侍奉了。我即使躺在床上，勇士的心依然紧紧跟随主，也许他仍会让我再上战场，也许我会躺到见主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地上有分离，在那里仍会再相会。我是平凡的，也会落在伤兵的名单中，我是软弱的，即使半小时的讲道也使我浑身乏力，即使我在后面仍然为你们上前线的祷告，你们在前线征战不用为我担心，主的目光看顾后面的人。 我一生为主讲道40年，你若问我得到了什么，我得到的是爱主更多。主耶稣若再给我40年，我还是会站上讲台再讲下去。我要告诉你们，服侍主是生命、平安与喜乐。这是斯布珍一生最后的一篇讲章。斯布珍指出新派神学对教会的劣化，虽遭受浸信会联会的打压与持续的攻击，却得到基督徒大学生的热烈支持。1890年由剑桥与牛津大学发起，以坚守圣经真理、持定耶稣基督，成立校园学生团契。1905年，基督徒学生产生了影响普世的宣教运动，许多学生成为传道人或海外宣教士，成为百年来最大规模的宣教运动。斯布珍终其一生都不知道，他在都市会幕的侍奉影响到世界各地。1890年6月，都市会幕的弟兄姐妹为了斯布珍的痊愈，开始24小时的守望祷告，各项事工的奉献都提前达成，甚至到隔年的预算都满足。有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纷纷回来聚会，他们来向斯布珍道歉。斯布珍没有什么力气讲话，他写了一张条子贴在住处门外，说道：医生不准我一直重复的讲谢谢你的探望，即使我在难以忍受的病痛中，我仍深深地为以往的日子我们一起的侍奉感谢主。这让我体会到跟随主的一生是何等珍贵，几乎没有一刻浪费。在气喘疲乏时，我越来越无法思考，我常常以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，在病榻祷告与感恩。我没有身体的健康，但有灵性的健康；我没有体力，但有感恩的力量。我不知未来如何，但主编织我们的一生。有人以大笔金钱作为斯布珍病得医治的感恩奉献，斯布珍要教会关掉奉献箱，不接受这样的奉献。他写道：我需要的是代祷，在末后的日子依然靠主谨慎自守，不偏离耶稣的救赎。我相信教会维系弟兄姐妹的是在主里的彼此相爱，并非我或任何一个人成为维系的对象。我的身体毁坏，依然靠主刚强。即使我现在站上讲台，不过是一时的奇迹，但是我们跟随主乃是一生的恩典。需求迫切时，总期待主听祷告，立刻回应。但是我更相信比较成熟的祷告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在主面前寻求的。1890年8月，执事会问斯布珍在生病期间谁适合来代理讲台的侍奉与牧养教会。斯布珍回应：牧者人选的首要条件是委身古老的真理，传讲真理是对主委身，其次是重视与人分享福音，喜爱单纯的敬拜与支持海外布道。牧者生命最大的特质是无论处在任何状况，最先顾念的是上帝的羊。斯布珍推荐麦尔，但麦尔的负担在环球布道，斯布珍遂请毕尔逊前来。毕尔逊曾是美国最大教会的牧师，1877年上帝感动他，不要让名望成为滋生骄傲的温床，不要让财富取代信心侍奉。他舍弃所有，前往底特律的贫民区开拓一个布道所。他有更多的时间祷告，逐渐感到普世宣教的负担。他向主祷告，以推动普世宣教将福音传到地极为一生的旨志。之后几年，上帝透过他的信息供应无数人，兴起普世学生献身海外布道运动。至少有2000海外宣教士由此出发前往各处。毕尔逊在1890年10月1日前来都市会幕任职，同日斯布珍卸下都市会幕传道职务，与妻子回到他所爱的童年故乡斯坦堡。他给弟兄姐妹写道：要持守耶稣基督，坚信圣经真理，人的说法只能帮助人一时，耶稣基督的拯救才到永恒。 有些会友仍然期待神迹发生，等待司布真痊愈回来继续侍奉。司布真写信给他们，生命有其界限，我们无法逾越。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哪个基督徒所做的，而是基督所做的。祈求主让教会更多传福音，让更多人蒙福。我们需要的是合一的祷告，而非为某个神迹祷告。他写信给一个执事，我不会以病得医治当作属灵状况的指标，我只将自己交托给主，愿他帮助我。传道的侍奉不是零售服务业，顾客喊得越响，侍奉的人就越卖力。侍奉的对象是耶稣，不是顾客。我的生命仍然有掺杂，我过去的讲道仍然有错误，但我是主的仆人，我把所做的放在主面前，他会计算。里面即使混有一些假钱、仿币，他会分辨。他知道我的极限，也知道我不是故意带这些来欺骗他。他知道我宁愿在救恩小路上战兢武力，也不再往地狱的大路上快马奔驰。10月26日，司布真回到伦敦，从卸下都市会幕牧职的那一天起，就再没有回去了。他与妻子、秘书搭船到法国南部温暖的海滨美通尼。1891年11月4日，司布真写信给都市会幕的会友说：“我的疾病仍然没有好转，请不要注意我，要把注意力放在圣经真理上，其他都是小事。”我们盼望属天的乐园，而不是要在世上创造伊甸园。这是司布真最后一封公开信。从此，司布真的日子是隐藏的，不接受拜访，不回信，只与妻子在海边散步，或坐在海边听风声、看夕阳。妻子后来写道：“我的丈夫一生侍奉上帝，他在病中最常讲的一句话是，我们的一生蒙主耶稣何等的恩待。”1892年1月26日，他对妻子说：“我的工作已经成了。”而后陷入昏迷。1月31日上午11:05，司布真安息了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。司布真已经安息130多年了，但是他的信息仍然激励这个世代的人。刘文读这本书的时候，真的是在灵里面深深的被激励啊！深愿你也是一样的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。